听众朋友你好，欢迎你收听由梁锦光播讲的民间故事节目。七星岩上寻仙踪，第一个故事是玉皇宴八仙。屏风岩上有座三仙观，住有钟汉尼、吕洞宾、铁拐李三位大师。有人玉皇大帝又发出请柬，要在石室岩顶的松台上面大宴群仙。张果老、韩湘子、曹国舅、蓝采和、何仙姑五位大仙一接到请柬，就提早两日起程到玉屏岩，会同钟汉尼等三位老朋友。铁拐李云游未归，钟汉尼、吕洞宾见到老友远来，自然是高兴万分，马上邀请他们去观赏七星岩的湖光山色。他们玩到累了，回到屏风岩的半山腰。七星岩太迷人了，韩湘子情不自禁地吹起洞箫，跟着其余六位仙人亦都加入了合奏，笙管筝玉一齐响起来，斗得凤凰飞到他们身边引亢和鸣，仙鹤绕住他们翩翩起舞。后来人们就将这个唱歌的地方叫做扶箫台。扶箫台前面有块大石板，一半放在岩石上面，一半平伸出石外。七位仙人歌罢，就在这块大石板上各自找到对手捉棋了。人们就将这块石称之为八仙棋盘。如果拿着硬石在这块石板上的不同部位敲击，还会发出不同的声音的，所以这块石又称之为八音石。铁拐李云游归来，听到管弦齐奏、箫笛和鸣，知道七位大仙聚集在那里，心里面很高兴。他两步拼作一步跑，三步当作两步行，兴冲冲地向前赶。怎知道路湿台滑，行到离三仙观只有几丈远的地方的时候，跣了一下几乎跌倒。他连忙双脚一撑，左手向路边的石壁上面一插，企稳了。于是路上坚硬的岩石上面就出现了两只脚印，路边的石壁上面就留下了一个好像衣袖般那么大小的窿。如今游人来到这里，还喜欢将双脚搭住铁拐李留下的脚印，左手伸入石壁上面的窿里面，模仿仙人当年的形态。第二个故事是雨血玉家和。传说很久之前，陈龙氏有个曾孙女由远方来到七星岩，住在辟支岩畔。她将陈龙氏的稻种分给附近的村民，还教他们种稻，种好禾壮，有些生到高过屋檐，一大片禾田秋穗扬花了。怎知过了几日，禾穗还未曾灌浆，禾苗就渐渐枯黄干死了。神龙氏的曾孙女原来是种稻的能手，这个时候也搞不清楚是什么原因，大家只好一边叹息，一边将稻草割了下来，堆放在辟支岩边重新插种。第二年同样是禾穗未及灌浆，禾苗又逐渐干死，人们的生活越来越困难了。第三年新种的禾苗又快秋穗了，人们在辟支岩边搭起彩楼，唱起歌谣。那个时候神龙氏的曾孙女刚刚分娩没几耐，她睡在床上彻夜难眠。她背着还未满月的小孩，带上禾枪 走出田间，眼睇禾苗又要枯死了，佢心似火烧，慌忙踎喺田边拨弄禾穗，仔细观察，一直到个细路仔饿到哇哇大哭，佢先至急忙同个细路仔喂奶。一滴雨汁偶然跌落嚟，稻田里边顿时出现咗奇迹，眼前嘅禾穗立即灌咗浆噃。神农氏嘅曾孙女高兴极啦，佢将禾枪插喺稻草堆里边，放低细路仔，将雨汁洒遍田间。雨汁浆尽，渗出血水，佢仍然不断咁挤出渗住血水嘅雨汁，继续洒向田间。佢一面洒，一面不停咁向前行，终于唔知道行到边度去啦。从此再冇翻嚟。天光啦，人们唔见咗神农嘅曾孙女，却只见田头放住佢嘅婴儿。牛马经过嘅时候都绕道而去，雀仔飞落嚟嘅时候展开翅膀为佢挡住太阳。到咗田里边嘅时候，发现雨汁洒过之处，禾穗都结咗白米；血水洒过之处，禾穗都结咗红米。大家又高兴又感动，争住将个弃儿抱翻村里边去精心抚养。后来呢个弃儿长大咗，生得聪明伶俐，十分英俊，成咗耕作嘅能手。为咗纪念神农氏嘅曾孙女，人们喺辟支岩前建咗一座禾花仙女祠，将辟支岩改称为禾婆岩，因为字音相近，后人又将禾婆岩叫成咗阿波岩。传说阿波岩西嘅禾枪石就系佢嘅禾枪所变嘅，当时嘅彩楼亦日渐变大，最后同阿波岩合埋一起，成咗今日嘅形状。而当时嘅禾草堆呢，就化成咗兰马岗啦。清代著名嘅学者全祖望为端州书院主讲嘅时候，曾经根据呢个传说写咗一首诗。嗰首诗系咁讲嘅：辟支岩下有鲜花，管理三龙谷满车，便应姜园自下配，长珠沥水灌禾花。第三个古仔是《伤员洞中传真经》。好耐以前，端州近郊住有兄弟两个人，靠打鱼为生。有日朝头早，他们来到阿波岩边的沥湖撒网捕鱼，见那些农民三三两两到禾花仙子祠里面朝拜，祈祷五谷丰登，两兄弟就议论开来了。老大说，人人都讲七星岩是灵山胜景，既然有主管农事的禾花仙女，亦应该有管辖狩猎打鱼的王母娘娘先至系啊。话都未讲完，嚟到一个洞口，老二停低脚步就话：阿哥，你听，洞里边有人奏乐啊！老大话：大白天讲梦话，呢、这个洞叫做伤员洞。我入过去，佢有两个洞口，里面漆黑一片，仲浸住水，边度会有人奏乐啫？老二拉住老大，将个头探入洞口，对佢话：你仔细听下。老大侧耳细听，洞中果然仙乐齐鸣，悠扬悦耳。佢哋高兴极啦，就爬咗只船仔入洞中睇个究竟啦。入咗洞口，就见到一块巨石，形状好似狮子看守住大门。过咗巨石，洞顶岩石低垂，里面漆黑一团。两个人弯住腰，细心咁爬船而进。过咗一阵间， 依稀睇见前面有条阔七八尺嘅大道，一湾泉水喺路边蜿蜒而出。佢哋兴趣更浓啦，继续爬船前进。突然间，眼前豁然开朗，岩洞变得无限宽广，日月星辰同喺苍穹中照耀。两兄弟同声惊呼：我哋到咗另一个天地啦！他们弃船走上大路，忽然间见到迎面走过来一个衣着古朴、鹤发童颜的老翁。两兄弟非常惊异，估计他一定是个仙人了。老大就走上前去跟他作了个揖，对他说：请问老人家，这里是何处仙境啊？我们想到咒恶的地方去，请你引进啊。老翁微笑着说：贵客光临，有失远迎，请进请进。两兄弟跟着老人走入一座城池，只见街道整齐，行人熙熙攘攘。出了城池，来到小河边，老翁请他们坐上画舫，几个童子奋力爬船，画舫顺流而下，行得飞快。不用一阵间，迎面出现了一座宏伟的宫殿，大宫殿前雕龙画凤的回廊一直延伸到河边，宫殿后面是星罗棋布的小殿宇。画舫靠岸之后，老翁招呼两兄弟在回廊尽头的菩提树下在那里唞下。这个时候，一个头挽双鬓、身着白色衣裳的童子来到他们面前，拱手对他们说：王母娘娘有请两位打鱼师傅啊。两兄弟擘大双惊奇的眼睛，傻了这样站在那里，喐都不喐。老翁指着前面的宫殿对他们说：那里就是王母娘娘住的地方啦，有请啊。两兄弟跟着童子来到正殿，只见各根造凤、银须飘忽的仙翁正在殿上举双对月，两对仙女在那跳霓裳羽衣舞。原来在洞外听见的仙乐就是由这里传出去的了。一位面目慈祥的老大娘动着龙头拐杖迎候他们，对他们说：两位师傅多年打鱼，辛劳可嘉，今日请两位来看一看瑶池养鱼之法。他叫童子送上两本书，接着又说：这条江上面鱼苗成群，两位可以按照书上面讲的办法在江中捕捞鱼苗，在鲤湖养殖。鲤湖西南角是种植莲藕和池实的好地方，你们按照书中所讲的办法种植，就一定能够得到上好的莲藕和池实的了。两兄弟想，他就是王母娘娘了。他们高兴地接过书本一看，原来是瑶池养殖法。王母娘娘指着殿前的瑶池，吩咐同来的老翁带他们去看看。两兄弟向王母娘娘道谢告别，来到瑶池边，见到几个童子又停泊在画舫的小河上边捕来鱼苗。啱啱捞上来的鱼苗只有头发丝咁细，好似沙虫咁样，倒入瑶池里边，顷刻间就变成了几斤重的大头鱼、鲤鱼和鲩鱼了。两兄弟都睇到傻咗啦。忽然间，后面音乐声越嚟越远，光线越嚟越暗。两兄弟回头一睇，回廊宫殿都消失咗啦，老翁童子亦不知去向，只见两边洞口透入一丝亮光。佢哋摸索住走出洞口，耳边仲响住仙乐。第二日，两兄弟按照瑶池养殖法当中所讲嘅办法，到嗰条江捞嚟鱼苗，放养喺鲤湖里边，又喺湖中种植莲藕池实，果然系鱼肥藕壮，池实甘香。 以后两兄弟的子孙繁衍，逐步形成了一个村落。为了纪念伤员洞中的姚慈行，他们将个村改名为姚村。村子大了，又分上姚下姚，这里出产的莲藕慈实很有风味，成为远近闻名的佳品。现在去游伤员洞，还能够在电灯下面看到当年两兄弟去过的古城王母殿瑶池，不过这些都已经化成了石头了。听众朋友，由梁锦光播讲的民间故事节目今日就到这里结束了，多谢收听，再会。